都在前头了啊，到这个这个涅槃的面积，准提的功德很大嘛，啊，这个是念准提还是一念准提就到了？所以格格本尊他都有格格他的愿力，是不一样的，准提特殊的愿力，这一念就到了。一念佛好像就说，阿弥陀佛，太二十五佛大菩萨保护你。就格格他都有他的这个特殊的优胜的地方。显明圆通看过吗？人家准提的人可以看显明圆通。显明圆通专门讲准提咒，啊，他赞叹这个准提咒，那个增加很大的信心呢，啊，念准提咒，你可以不要念那么长，念个咒心，念个咒心就够了。嗯，准提，准提跟六字大明咒不因缘很深吗？那准提也是念六字大明，是念咒之后的，然后才静坐，这不就结合在一通了吗？这就是一通，一边念一边静坐，一边静坐中一边念也是可以的，这都可以的，然后都可以。那你不是单纯的去打坐，单纯去打坐，这个有时候很啊，有时候不很平安的这样。
如果说那个净土哈，除了念阿弥陀佛以外，如果说我们要看经的话，你从这个念无量寿经，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经，我们需要。
您看过什么经啊？
我现在在读无量寿经。
挺好，是夏老师会给你本的。啊，这也是我们这个时候的一个很有殊胜的因缘，以前人没有啊。所以咱们这个中国这个无量寿经的注解，有单行本的只有一本，就是这个隋朝的会员，唐朝的加强那一本没有单行，在大藏里都有，我是从大藏里头抄下来的。可是阿弥陀经有很多很多注解，就因为没有好的本子，现在这个无量寿老师这个本子出来，去年一年就在台湾印了20万本。一年期间，大家这个净空法师告诉我，最近有人一天能念12部，啊，这个很惊人了，很惊人了，一天他就这就是从出家人了，啊，一天念12部也是很惊人的，啊，但是很长啊，一天念12部，那就整天在念经了，这个无量寿经他这个确确实实，啊，这一部经是我这我刚写了一篇论文。就是赞叹这个善本嘛，他简直接写出来，咱们这就是华严经啊，那禅也就是禅，也就是密啊，一切众生都靠这个来。那所以你看一上来这个释迦牟尼不是赞叹阿难吗？你问的好啊，有多么大的功德啊！将来一切寒林呐、啊，就是一切众生都因为你问而得度啊，就你一问我讲出无量寿经来，就得到度啊。那最后经都没有了、啊，还这个经还留着，还有100年度众生，所以在这个时候才放光才行。将来就从现在起一直留到最后，什么经都没有了，好像这个时候无量寿经还能放光。这个时候会有一个问题，无量寿经他再说人的智慧都这么差了，还能接受无量寿经吗？啊，还应当是接受浅一点的，那这个经很难啊。原教的经啊，法灭尽经里头讲了，法灭尽里叫做法灭尽经啊，先从楞严灭起。就现在已经有人在那说楞严是假的，说你这个事儿就是很有意思啊。将来就我早就将来第一步灭是楞严，现在有很多人几个大学者说楞严百味100样都是假啊，很多事这也是让大家这玩意别说成立了，都说是假的嘛，准备念就灭了嘛。第一步灭是楞严，我早说了。最后灭的是无量寿经。这时候众人怎么懂呢？我就说，说你看这个灯没有，灯到这个过去点的油灯啊，蜡烛也一样啊。最后它要灭的时候特别亮，太阳要落山的时候回光返照，特别亮。人要死的时候，忽然间会精神好了。啊，特别能说些话，还是很好。其实那是不行，就要走了，这叫回光返照。 那这一百年就是佛法的回光返照啊，都还能念无量寿经，还能懂，他那时候光特别大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现在提倡无量寿经，就是为了这个法一直传下去，到最后，到最后一百年，大家都靠这个来得度，这经非常好。当然是净土经里头还有三经嘛，阿弥陀经啊，啊观经啊，啊就是这还有这个是五经啊，那五经都是应该读的嘛，大师是圆通章嘛，是一经，就普贤经啊，这个是一经啊。但有读一篇好的注解，阿弥陀经里啊，啊我推荐两个注解，一个就是阿弥陀经的，一个是某一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一个是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疏钞啊，这个阿弥陀经的要解你还可以买一部元音法师的讲义，你元音法师把这个要解他讲过，他又讲过，他有讲义，但是他有这个要某一注了经啊，这个元音法师是把他的这个注解也讲了，所以这样我们看就更容易了，是吧？所以可以从这个入手，啊，从元音法师的，现在就是这个，你们还不会到金波上海吗？
我已经有买到
那个。买，这很好。还有就是那个行安大师《劝发菩提经文》，《劝发菩提经文》这个元音法师也有讲义。所以我们要叫三辈往生呢，就是要发菩提心，要一向专念。那《劝发菩提经文》对我们很有帮助，我第三也可以读，直接读也可以了。如果有元音法师的讲义呢，就更放心了，也可以给别人介绍。我们就有根据啊，元音法师这么讲的，我们就放心了，不会出错。你这也就这样读下去很好，这都是了不起的这个大的莲池牟尼啊，了不起的人物啊，而且离我们不很远。明朝又还近，所以说我们的思想我们还能接得上，啊，就读了非常好。这个另外，你有些经也可以读啊。我比较净空法师宽一点，他是非常专，我比较宽一点，你比如像《金刚经》啊什么都可以读，对吧？稍微宽一点，融会，我的这个，我自己这个思路啊。开阔啊，他这个法法呀，那都是相通，都是讲的是一件事。就讲庐山吧，庐山横看成岭，侧看成峰，是吧？那个山，你这么看是个长的岭，你这么看它是横的，那这么一个庐山是吧？横看是岭，你这么看就是庐山峰，真的，那都是庐山。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从净土中的理解啊，而且多一点，就和其他的同修，我们的共同语言也多一点啊，大家可以互相讨论啊，交流心得经验，可以广一点，这些都读诵大正，净土都讲完了，这往生的正因是读诵大正。所以大圣经呢都可以读，我说起来是不是？但是要看你这个时间，你很忙，工作很忙，你用读诵大圣去了，把你念佛耽误了，这就又不圆融了，是不是啊？所以你就是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定课，你保证了之后，那我们尽力的去读诵大圣，啊，同时有注解的开始，那这样的话嘛，我们的发菩提心，又发菩提心又肯念。那不就外修外人去了，是吧？三辈往生不就是这个条件吗？所以我们就是问你，是不是真念一句，不是喊口啊？你真正做嘛？我你这就是两个条件，一个是一向专念我念了，一个是要发菩提心，我这亲密研究什么是菩提心，难道我就是要去发一点点发起来，是不是啊？那个菩提是慈悲心事，那我就是要慈悲，大愿是我大愿啊，这个般若我好好学般若啊，然后一点点的菩提心。没发才叫他发，一发之后叫长，长了之后叫成就， 谁成就了就行了，是不是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大家是肯心净土的人，我们就是肯信佛的人嘛，这个广义点啊，都应当就是很这块要看重，就是我们一个共同的一个事业，就是说要把这个正法的这个正字啊，还有那个正气，不让它抬头，不要叫这个许许多多的啊，这个什么冒充的或者别有用心的种种的，在这儿弄的这个好，乌烟瘴气啊，我们要让它这个很，要叫道理，正确的道理啊，大家能够都很明白。这个信徒啊，就是说，现在这个有很多人很肯做功德了，有很多钱呀。这个当然是比那不肯拿钱的人强一万倍了。但是说是，这都是所谓这个人间福报。要真正的就是要护持正法，你要把那个钱给到那个。邪门邪的那个东西，他拿了这个钱，他就做坏事了。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就是说，就是这个，所以哪一度都不能没有智慧。然后说拿钱给人布施嘛，你布施离开了智慧，你也做不好布施。啊，你这个，你手枪能给小孩子玩吗？那我要叫枪，你说我除了我把枪给他。他打的别人打的自己都不得了，你不能给他啊，我这叫分别对待呀、啊、是不是？所以你没有智慧，你做什么也做不好。所以我们要就是要树立这个正法，每个人我们从自己要求啊，从这个自己方面去服务啊，就是地方我们不能大事，我们慢慢的根据这个条件啊啊，就是我们所能够接受戒定慧，嗯、受了戒就要很严格去遵守，不要去贪好听。啊，我就受了菩萨戒了，怎么说？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是存要知道，啊，能够像某一大师，他就退比丘戒，比丘戒我守不了啊，这个会受沙弥戒。但是我们对于某一大师始终是非常恭敬的，你不用他退戒而不恭敬他。那这个应该法师赞叹嘛，他做了这个要解，这个都是，释迦牟尼佛自个儿做的也不能超过了，所以这个书大的真是可读的，不管你信不信，信不信，啊，这个某一大人是九天都不写出来，这么精彩的一部书，是这个阿弥陀经注解第一，只花了九天。那个不是做文章，就是从心里流出来的，那经验极了啊，九天的。所以这些个法宝，我们还能遇到啊，是很大的福气。
请问我是初入门，我不知道该收净土宗啊，还是禅宗啊，还是天台宗，还是？是否是收什么宗是要看个人的本性还是心得还是？
宗实际上说老实话，其实在印度最初也没有分这么多宗、啊。那么用我来说吧，我也不是严格的哪一宗啊，就是有这种的。但是我们总之是。要对佛法一步一步的深入啊，不是先去我先认定的时候再去学，而是现在就是去学一学。当你发现你自己最适合于什么的时候，啊，那你再去认定在哪一个地方深入。所以还先是有一个广学的过程，比较广泛的学一学。张老师那个《地球纪要》里是广觉原味深入，我为什么要广觉？就是为了要深入。你要挖一个洞，要挖一丈深，就这么粗。你就是一开始就这么粗，一丈深挖不下去啊。 做大一点，那娃一张嘴，一再给你拿出主意，你光学就是为了深入，深入以后你就一门就去就修一门了，一门就是古门，一门就代表以前。就现在不忙自己做决定，我就是说从一个供参考的意见和许许多多的法门里头，净土宗比较最稳当就是作为当时净土宗比较稳当和就是说有很多人冒充冒充我是什么有什么大德，他这个在净土宗他冒充很难，这个禅宗和密宗里在冒充很容易，这是特点。他冒充很容易，这禅宗他可以随便说他说的是毫无道理，你不说他就说的不成，你也有点非常高深。这个密宗也是如此，他这个你看这个智慧就绝对的信仰，绝对的要听话。你犯了事之后，你不许怀疑老师。那是很可冒冒充啊！你像这个净土宗，有师父总要是写点次序，总要讲的不把经典的问答总要答得出来，他总要念佛。你要看人他不对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你就是不。而且我们这个净土宗，不一定要靠个师父。他这个还有特点，那这些经过你就自己可以学啊，不像那个不一这个师不师父那个师父不高你就不会。人家都给你给一个法本，师傅不教了你也不会，那就困难了。那师傅你要掌不对，你就很不好办了。就说起来，这净土宗就是这千经万论共执，不肯依靠师傅，所以人从这个地方说来，什么？
现在我目前是超入门，我看了好几部经，像《金刚经》
《
涅槃兰华经》。我本身在持咒，持那个大悲咒但是我又想学那个准提咒，因为准提那我母亲从小就在我在读书她在念，所以我好像很自然就常常想着这个
这准提好吗？他不说准提，
对，但是我现在就是说，因为这几天有那么大了，所以就有点怀疑，在那边看来看去，就是不知道该现在又最近就说又听到，又因为我最近接近佛教大概两年三年左右，那最近这一年是比较更多一点，那又听到净空法师讲那个像《无量寿经》啊什么，这我还没有继续看。
那个准提咒很好吗？不是母亲念，你跟母亲学就可以念吗？
不是，他从小在我他念，就是有时候我持那个大悲咒的时候很自然就想到那个准提咒，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所以
上次就说你显微圆通就特别赞同准提咒这个准提咒不可思议
譬如我又读那个大悲咒，然后我又读准提咒，
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
那
他到我又读那个无量寿经，
没有矛盾，
那不是杂了吗？
有人这么说，有人这么说，你天天只假定说你一时你还都舍不得，你终身都这么修，都这么修，都有不可思议功德。
那假如我。净土宗就是念经而已的，念佛号。
你现在你没有念佛号是不是吗？你就念经。
我有念佛号。
念佛号。
我每次念完大悲咒四五次，然后就吃饭。
你现在你这个名字我已经摸清楚了，你这是个密境兼修，密宗和净土宗兼修。这个圆明法师的话。密境兼修，他亲自跟我说的。密境兼修，万修万人去。你这就是密境。你念无量寿经，大家都在净土啊。你还念佛号，净土吗？你又念大悲咒，又念准提咒，那不是密吗？你都在那修，这是兼修。 还有中国过去的那个念净土的人，你说不念大悲咒不念准提咒的人也非常少，他至少他还念个往生咒嘛，绝对一点咒都不念的人很少很少，所以说太绝对了，也显得就会有很多很多限制，这是自然一点。一上来这个就是，但是你要有一个重点，要平均使用力量。那现在你还形成不了重点，你先这么修再说，将来你要自然而然的选择一个重点。你比方说将来以这个念佛为主的话，你这个大悲咒嘛就可以念一天念三遍七遍，这就是拿这个佛这个无量寿经的净土佛号的多修啊，准提咒也可以固修一天念多少，这就是一个情况。这算是兼修，但是一个有主有次。以密宗为主，那拿这个大悲咒啊、准提咒多念多念呐、那这个无量寿经几千年一回啊，是不是？一天念几品呐、是不是？那佛号一天就念着念着一转，那你这个净土宗就变成次要的了，密宗就是主要的。这还都还能往生，但是就是说，这个都看个人的你这个真实的发心和你这个努力的精进的这个程度。
因为我其实本人并不喜欢密宗，
嗯，
我比较念咒就是靠近密宗，所以我正因此我要念那个经书，就是说念那个无量寿经，或者念六法莲华经，或者念经多一点，比念咒多一点好。
那你就一个更又更清楚了，你这还就是，对我们过去所谓中国的这传统的佛教徒的说法，是不是这样？反正我要就这一句话，念经念佛号，还就单念一点多。你看和尚大悲十小咒，和尚上殿不就是念大悲咒、念十小咒？那个金刚法师和他们台湾引来的。一个小白包护身的，有大悲咒十小咒嘛？他天天上座就是那个，这个上殿就是那个。你说和尚是密宗的不是？但是他要念大悲咒十小咒，就是这样。这就是中国的过去的这个佛教徒的一般的修法就是这样。你还是得先从这么学起，将来总之不要一下子先勉强自己怎么样。你先修，然后之后自己慢慢会行，发展，自己能找到一个最适合于自己的一个情况。
因为现在我有点慌乱，因为听了太多了，好像觉得，要从何开始，就是说还摸不到门路。因为，我自从听了田夫人讲了以后，慢慢明白了经理以后，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宗的，然后有各种的那个 difference。就是各种的不一样，所以
你不用你这管说，你弟不用说。
所以就是说好矛盾啊，所以
不要紧，你这个这样，这个用这样看这些经书，我现在这些还是因为你不读经啊，不了解佛教的经王，这经书还是要知道它多从大圣。当这么大圣里头以无量寿经做基础，而且你又像又跟这个机缘和净空法师来接触，可以跟他听讲，可以听他什么，这都很好。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大悲咒就是每天念上若干遍，准提咒上是若干遍，现在也不叫做长杂那么就这样修下去。
那我会不会念得多就走向密宗一点？不会了，
不会。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念佛号啊，而且说你有70%时间念佛号，30%你可以念咒，两
种。由于叮嘱很清楚。在我这个大经节里头讲这个一乘观念，不是我讲的，古人讲的，这一乘观念里头就是有这种情况，就是以为主。觉得做辅助还叫一项锻炼，说你就是念念大悲咒，念一念这个准提咒， 啊，你还是以这个念无量寿经念佛，你这也还叫一乘分呢。啊，所以这个就这个定义就下得宽，它有三个定义，你就什么都不修，就念佛。啊，这算一场锻炼，这个太严格，他没有，他也没有说对哪个对哪个不对，这都可以宽宽。啊，所以你就喜欢严就严一点，你喜欢宽宽一点，都有用，都各有利弊，就这样。
哪一个来的成就最快？
嗯？
哪一个来的成就比较快一点？
主要还不是我，就我的看法，不是个方法的问题，还是个花心的问题。方法怎么都可以啊，方法不是绝对的，就是你如何发心呢，你的见呢。所以猿人呢修一天等于普通人修一劫，不是，不是个方法问题啊。我觉得是这个见解是圆的，你这一天的修持和一个普通人修持就是日节相悖，你他修一节就跟你修一天功德一样，所以说这样要算快呢，就这个是决定性的，要提高自己的见。
我有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个，你看那个念头，你说就是我们念耳朵听这边念，那我们要不要数数这个佛号呢？
记住。
要不要记数呢？
就某一大师的话，拿起佛珠来记数。
还是要计数
啊？那听只管听，计数只管计数。但是这样，你单单你在办公室，在什么什么地方，你这个佛珠不能拿，你不要没讲了啊。但你要可以拿的时候，还是拿着。我这某一大师就拿去念佛珠来。
那我们拿着。
他这个拿着念佛珠来计数，有好多原因。一个是念佛珠有功德啊，还有就是说，若要佛不离口。先须诸不离手啊，他这个可以帮助你，可以提醒你啊，所以他就他这个可以，你这个拿着的时候，他会有他有他的作用，而且可以自个儿有约束，不然就是一滑就滑几级几没有了。说我规定一天念一万，这个数目在那儿的，你没念满，他这个数目告诉你没念满，你懂这是没念满。你说是不计数，那你就是这个被挤了，你也不知道。啊，所以就是说，所以这个也有人主张，不往哪里活中了，就是拿呼吸计数，这都可以，这都不是绝对的。不过说起来，我们初下手是以有念佛都规定的数目。按照数目作为定课，这样修稳当一些。他们拿这个书补充了没有？像还在咱们就不算了，再拿三本。
这个还有没有？那个计数的时候，你是说是练完是练一粒记一个数呢，还是说练完一圈才算？就是说算一圈，然后只是说一圈、两圈、三圈这样就比
较这样记呢？那它这里有好多好多种。啊，像我这个就是从日本念珠，我都念一圈，我这一天，这个数字乘法不是乘法，我这是乘法，是数位。那因为还带一本给谁？带一本给叶曼。
好。
跟我说，你给我拿出一本。
他知道我们来，对，他让我特别问了以后，他说他如果
能够一定要一直的话，他不要，不，他很忙，不一定要挤时间了。我们很巧，在他这个刚结婚，我们同船走的，刚见了两次面，彼此不认识。他还没看出我，我也没看出他。后来甚至把他名字告诉我，我想起来了。那写作的话，我修观音法也是要吃素的，所以大悲咒是比较严格。
所以如果说不吃素念大悲咒就没有用吗？
不是说是没有功德，就是不圆满，应当吃素。那绝对不能杀生啊， 啊，你要吃活鱼啊，蒸螃蟹啊，啊，你比这样来念大悲咒，那就是我一点也不慈悲嘛，不能够大悲小悲也没有了，啊，有的时候嘛，这个啊，反正就是说，我们总是佛佛也非常通情达理的，是吧？得看根据情况啊，就是实在不方便，是吧？也不要那么做，必须要砸锅，什么都弄掉我才能吃。你炒完荤菜的锅就不觉得炒我的素菜，家人很麻烦，也弄得复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圆融一点。有的是我们体会一个精神，就是大悲观音是悲悯众生。我们要念这个咒，我们就要学的这个悲心啊，所以因此呢，就恼害众生的事了。那对于这个保护动物，他们对于这个贵妇人穿着皮大衣都在抗议啊，就是这样，就是那么我们现在人大部分都是穿着皮大衣，那还不如他们那个保护动物的呢，就这样，就这一些啊，就是说不要去追求那一些。那现在你的毛衣还可以穿一穿的，我看还是可以穿的，你已经买了，穿在身上是吧？还是可以穿的。
那真正按照戒的话是不能，是不是？毛衣
倒也没有。当然没有，还没有这么严重，还没有。我真正的真本上说的这话，寸丝寸毛都不值啊。